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6日，公元2000年8月16日，星期三。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临近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未来对外政策中，西藏问题列在首位。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现已有5000多人签名反对联合国。藏印两组人民共同欢庆印度独立日。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临近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未来对外政策中，西藏问题列在首位。临近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开始进入紧张的演讲拉票阶段。前天在美国洛杉矶民主党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讲时，更突出地谈到了西藏问题。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像在今年11月份美国举行总统大选，最近在美国各地区各党派的政治组织展开了激烈的演讲，向选民宣传国内发展形势和对外政策。为了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各党派在轰轰烈烈地举行着各种规模的运动。民主制国家选举总统和总理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选民们最关注的事情之一。针对这种特性，各党派对世界人民关注的国际性大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在这临近美国总统大选的紧要关头，前天民进党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演讲活动中，对西藏问题表现出特别关注的同时，对于什么样的政策也做了初步的打算。美国民主党对外政策的主要之一是在这个之前相互有敌意的那些国家成为友好国家。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虽然和中国、俄罗斯之间发展友好关系，采取了多种措施，但是美国人民党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或正在提出强烈的批评。但是这种政策是美国人民一直最关注的最终目的。在民主党对外政策中，因俄罗斯腐败贪污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和俄罗斯建交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民主党因执行团结友好政策，在和俄罗斯建交途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但是为了达到美国政府的目的，必须克服这些问题。同时民主党也积极策划一项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中提出要大规模地和中国建立商贸、环保问题等问题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努力使西藏问题、宗教信仰自由等推到国际标准水中。在民主党的声明中还提到，虽然美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台湾问题，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交往过程中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通过和平来解决。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现已有5000多人签名反对联合国。世界个人权协会组织不断的强烈抗议联合国没有邀请世界公认的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将于本月28日至31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后，由世界宗教协会新闻联络员与长期争取人权自由的巴曼达签署名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谴责国会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抗议报告达到高潮，至今已有5000多人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这份报告上签名。 联合国决定将于本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上，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000多名各教派首脑参加，他们将在峰会上就敦促联合国发展世界和平、救助贫穷的人民以及努力争取环保等重大问题上进行相互商谈。美国佛罗里达州日报发出消息，巴马达向联合国上交的这份抗议报告中强调，联合国没有邀请达赖喇嘛赴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做法，完全是国会受到中共方面施加的压力，对西藏人民遭受的高压与同化政策直资度外，在中共的压力下采取低头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巴马达先生向联合国提交的抗议报告通过国际电脑网络传播到了全球，此份报告已经得到了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基督教教主哲斯曼朱朱为首5000多名人士的支持。巴马达先生向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提交的这份抗议报告中谴责国会在政治压力面前采取了低头后退的同时，对西藏的文化、宗教、习俗所面临的毁灭性行为无端歧视的态度，必须改变这种受到挫折就放弃忽略的立场。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各国教派领袖应该为磋商有关西藏问题另选地方召开讨论会议，并申请达赖喇嘛。美国著名华盛顿时报前天消息，联合国今年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是在中共施加的压力面前屈服。联合国方面强调，本来国会有权是否决定该邀请哪国教派教主或人士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但是后来联合国外交礼仪使指出，只有此项会议的主持者才拥有这个权利。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中透露，如果联合国坚定立场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此项会议的经济人士在斯扎纳以及参加会议的各教派首脑应该另选地方召开会议。因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收到众多谴责联合国此项决定的抗议报告后，故此国会决定在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的闭幕式上邀请达赖喇嘛。但是国际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人权重视协会强烈谴责会议闭幕式将在国会外面举行，所以考菲安南做出的决定明显突出了受中共压力继续低头屈服。华盛顿时报消息，召开新千年世界和平会议的时候，来自各国教派的首领应该就联合国做出的决定向国会发出强烈反对的同时，谴责中共统治西藏以来在西藏所实施的各种严厉的高压政策。请继续收听新闻。藏印两组人民共同欢庆印度独立日。
昨天是印度获得独立53周年纪念日，西藏六王藏人和西藏六王政府的代表都参加庆祝仪式。印度人民曾经在英国200多年的统治下受尽了各种折磨和侮辱，最后在甘地基的领导下，以非暴力和平指导下，于1947年8月15日脱离英国统治，获得了独立。昨天印度人民沉醉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达仁萨拉人民也不例外，积极在达仁萨拉贡安坛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西藏六王政府的有关领导也应邀参加了印度独立庆祝日。为了庆祝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西藏六王政府所属各部门放假一天表示庆祝。昨天喀夏政府的楼梯上也敲起了一面西藏国旗和一面印度国旗。每当西藏三十运动纪念日，12月10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等，达仁萨拉西藏六王政府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仪式。在这些纪念日期间，印度的有关领导人也常来和六王藏人一起表示纪念仪式。
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会次节目中，请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对此，东胜层人士表示巨大的根基和拥护，但是由于只热衷于实行三观，而信众和账务不够，只在范东文件中把许多徒弟所有权的执照也封烧了，因而发生了对真正的所有者是谁、年纪大小、有何牵连等无法插队或者难以插队的情况。加之在全局的干部执行的办法也有所不同，因而产生了一些买卖不当的情形，引起领主内部有些意见。但是这毕竟是总人数中的少数，关系不大。由于在划分阶级时发生了我在下面将有讲到的把有些农奴列入领主代理人的情况，再加上在西藏也稍微挂了一点武粉，给种扶农的土地生产资料、房屋和月粮带来了一些松弛。同时中富农奴如果在行动和言论上少不加检点，就立即遭到打击，变成人们歧视和侮辱的对象。由于我们对于要团结报复服于农奴在内的众等农奴做得不够完善，使他们感到恐惧和忧虑。第三，关于牧区的三番两离三犯共组执行的情况，大体上和前面所说的农牧区的情况一样。关于两离，由于母仪生产和母仪晋级与农仪有较大的不同的特点，为了使圣许不思往松弛稳定的发展母仪，当对西藏农母工作提出不垮阶级、不斗不奉的原则下，实行母主母奴两立的政策。一方面是母奴变为母工，由母主付给合理的